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礼拜五称，出于对南非新发现的 Omicron 变种的担忧，将从下个礼拜一开始限制南非以及其他七个国家非美国公民的赴美旅行。除南非之外，美国还将限制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内索托、斯瓦蒂尼、莫桑比克以及马拉维的航空旅行。不到三个礼拜前，拜登政府刚刚放宽了对中国等三十几个国家的新冠旅行限制。在白宫宣布最新的限制之际，新变种已经扩散到非洲以外的地区。香港政府礼拜四报告称，已经发现两例新变种确诊病例。礼拜五，比利时成为第一个宣布发现新变种确诊病例的欧盟国家。以色列也表示，一名从非洲归来的旅行者已经确诊，另外两名疑似病例已被隔离。南非新变异株 Omicron 被世卫组织列入需要关切变种。礼拜五，南非新变体毒株 Omicron 引发了全球投资市场的波动，欧洲股市出现了七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亚洲股市亦全面收低。美股在感恩节过后的黑色星期五购物节当天开盘下跌，道琼斯指数在11月26日开盘跌幅 2.9%，标普下跌 2.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2%， 这个导致美国市场有可能会创低有纪录以来最差的黑色星期五交易日。 Omicron 新毒株已经出现在非洲、南非、香港、比利时等地，该毒株有32个刺突蛋白突变，这些突变会影响病毒感染和传播能力，亦会使免疫细胞更难攻击病原体。科学家认为现有的疫苗或对其不起作用。行业分析师表示，目前原油价格前景可能会进一步低迷，这个可能会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暂停增产。新变种还可能会削弱美联储明年升息的预期。奥多比分析公司 Adobe Analytics 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11月以来的网购消费额已达760亿美元，超过去年同期的630亿美元。其中感恩节当日网购额预期高达59亿美元。在上述网购数据中，通过移动设备完成的网购交易额为310亿美元，同比上升 21.7%， 通过桌面电脑完成的交易额为450亿美元。由于很多零售商感恩节关门，奥多比预期消费者当日网购消费额将为51亿至59亿美元。该机构还预期从11月1号到12月31号的整个购物旺季，美国网购总额将达到2070亿美元，同比上升 10%。 所罗门连续几日爆发激烈的抗争活动，唐人街遭洗劫，抗议者们要求总理索加瓦雷落台。26号有抗议者试图冲入索加瓦雷的私人住宅，纵火焚烧其背后的一座建筑。索加瓦雷声明遍布全国的动乱和抗议行动已将国家击垮，但他拒绝落台。26号的当日，有2000至3000名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已有36人被捕。所罗门群岛由太平洋上近千个岛屿组成，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约1000英里的海域上。根据澳大利亚媒体 ABC 报道，抗争群众绝大多数来自于所罗门群岛最大省份马来塔。2019年索加瓦雷宣布与中共建交，与台湾断交之后，马来塔省政府拒绝承认中共，与中共政府的关系趋于紧张。 澳洲总理莫里森25号表明，应所罗门群岛总理的邀请，澳洲将向该国派出警察及国防军人员协助该国维持秩序，但这个并不代表澳洲有任何政治立场。中国网络打车巨头滴滴出行今年6月30号先赴美上市，随即引来中共监管部门的关注。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称，中共以担心敏感数据泄露为由，要求滴滴出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制定一份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的计划。报道表示，中共网信办已指示滴滴制定计划，且计划需经政府批准。消息人士称，正在评估的方案包括直接私有化，或改在香港发行股票，然后从美国退市。此前《华尔街日报》在7月的分析指出，滴滴拥有大量的用户、地图以及流量数据，这些数据令中共倍感压力。彭博社表示，退市可能是当局对滴滴惩罚措施的一部分。此前北京市政府已提议对该公司进行投资，使国有企业获得控制权。
包括反莱猪在内，台湾四大公投将在12月18号举行。作家、政论家汪浩11月25号连续在 Facebook 发文，就国民党推动反莱猪公投会将台湾拉回中共的政治圈套发出警告，呼吁台湾人在反莱猪公投中投下不同意的票。汪浩首先引述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儿指，如果反莱猪公投获得通过，并造成台湾再度限制美国肉品进口，将给台美双边关系带来重大挫折，而这些挫折会很难再次被克服。葛莱儿11月24号受邀同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前组长赵宜祥举行视频对话，主题是公投对台美贸易影响。据台湾经贸办的总结整理，葛莱儿提出三大重点，包括第一，蔡英文总统承诺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美方表示非常欢迎，更加同意召开近五年都没办法举行的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 会议。第二，美国贸易代表处认为台湾没有履行过去作出的开放美国肉品进口的承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第三，如果反莱猪公投获得通过，再次限制美猪进口，显示台湾再次违背承诺，将为双边关系带来严重打击，它的影响很难再消除，同时亦为台美双边贸易关系造成致命冲击，未来签署双边贸易协定都不可能有进展。汪浩认为葛莱儿是非常有台的美国智库学者，他这样说不是要威胁台湾，而是要充分揭示反莱猪公投对台美关系的危害。不过国民党领导层就是要危害台美关系，打击台美贸易发展，这样他们才能够将台湾拉回中国的政治经济圈套当中。在另一篇文章中，汪浩注意到国民党妇女部主任林丽婵在11月24号的公投意见说明会上公开承认，其实国民党清楚知道提出反莱猪公投之后会招致美国的压力，亦都会令台湾人处境艰难，但是还是要全国总动员要令公投通过。汪浩分析说，国民党明知反莱猪公投会危害台湾整体利益，为什么还要强推？除了党派之争以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以食安为借口，破坏台美经贸关系，令到台湾与美国脱离，重新投入中共的怀抱，绑架台湾搭上习近平伟大复兴的战车。马化腾旗下互联网巨头腾讯再遭到监管重拒，不单止中共工信部勒令这家公司旗下所有 App 停止更新并接受工信部技术组检测，还有多家国企以安全问题为由限制员工使用腾讯旗下的微信。有学者认为中共目的是要收复舆论阵地。综合六媒报道，在工信部今年以来展开的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中，腾讯公司旗下九款产品被指存在违规行为。11月24号工信部下令，即日起腾讯旗下所有 App 将暂停版本更新，对于即将发布的 App 新产品以及既有 App 产品的更新版本，上架前需要经过工信部技术组检测， 检测合格之后才可以上架。腾讯公司当日下午回应说会配合监管部门，在此期间用户可以正常下载使用 App 现有版本。消息令到腾讯控股港股股价在当日下跌 1.87%。时评人蔡慎坤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出，当局对腾讯应用做技术检测，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虽然腾讯的主要收入来自游戏和手机支付，但是腾讯的舆论和互动平台的影响力巨大。蔡慎坤认为，在中国，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受众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对腾讯的整顿逐渐会将舆论阵地从腾讯手上夺回过来。与工信部的监管举动相比，《华尔街日报》11月26号披露部分中国国企杯葛微信的消息，更加是令人摸不着头脑。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至少有9家国企，包括中国移动、中国建行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全国最大型企业，都告诉员工知，为工作目的在微信上建立的任何聊天组都可能包含敏感信息，应该关闭和删除。推特上相关消息的评论区里面，一些留言引人深思。网友写道，皇上，奴才的跪姿还是不对吗？腾讯有难，八方点赞。马化腾妄想蒙混过关，想坏脑啦，乖乖将腾讯交给党组织算简单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1月25号史无前例地以线上形式向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老师上了一堂课。教育局指有1000人参与，据称目的在于令到校长和教师认清一国两制和特首的宪政地位。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时政学者刘瑞兆指，林郑有意在特首选举前抹掉对自己的差评，通过政治课向北京表忠心。据自由亚洲报道，在这一堂长达个半钟头的特首课堂上，林郑用大部分篇幅讲述她自己从2014年至今协助落实和实践一国两制的辛酸，宣称国安法实施之后的这一年对她自己来讲是历来最舒服的。林郑还说，有所谓追求民主的人认为香港特首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就是中央欠了我们。林郑强调，这种想法是错的，因为香港回归前的总督由英国派来，有没有选举啊？有没有咨询？是没有的。刘瑞兆认为，林郑有意在明年3月27号特首选举前擦去劣迹，亦不排除他想争取连任的机会。中共驻立陶宛大使馆11月25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因为技术原因，大使馆即日起暂停领事业务，直到进一步通知。不过这则声明贴出仅约半个钟头就从官网上消失了。路透社报道说，根据网页注明的时间显示，中共驻立陶宛大使馆在格林威治时间13点36分发布的声明，但到了14点声明就已经消失，原因不明。台湾在立陶宛以台湾名义设立的代表处正式挂牌运行，引发中共强烈反弹，不单止宣布将与立陶宛的关系降级为代办级，还威胁立陶宛政府要承担一切后果。外界为此一直在关注中共是否会与立陶宛断交，而中共驻立陶宛大使馆官网目前为止还未改名改版，不过官方的推特就已经更名为临时代办。北朝鲜禁止老百姓着皮大衣，确保只有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才能够着住真皮大衣潇洒露面。自由亚洲电台11月24号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北朝鲜当局近日在大街小巷扫荡着住皮大衣的老百姓或者是贩售商店，说模仿金正恩招牌外形是不尊敬的行为。自从金正恩2019年在电视上着住皮大衣现身以来，这款外套就在北朝鲜引起风潮。2021年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阅兵大典上，包括金宇正等有权势的女性在内，所有北朝鲜高层官员都着住皮外套，于是皮衣被视为权力的象征。上架最初是从中国进口真皮革，即刻被有钱人抢购一空，后来开始进口假皮革，没过几耐，北朝鲜几乎每处市集都可以看到年轻的男性着住仿造的皮衣。不过现在警察出面扫荡， 警方就指示民众唔可以着皮衣，要由党嚟决定边个可以着。呢一节嘅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
下面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南非出现新变种病毒株，世卫召开特别会议应对严防新变异株。欧洲数国禁止非洲南部班机抵达境内。偷窃辉瑞机密文件，华裔员工被起诉。中共嘅间谍船逼近领海，澳洲严阵以待。中资投资 SpaceX 遭到拒绝，$50,000,000被退回。捷克总统刚出院，检测呈阳性又被送院。在美国感恩节后迎来黑色星期五，各个商家折扣大比拼。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病株再次大幅突变，目前新毒株 B11529 已经出现在南非、非洲和香港等地。该病株的刺突蛋白突变数量是目前 Delta 的两倍。科学家认为现有的接种针剂可能对它不起作用。世卫组织 WHO 11月26号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南非新变种毒株对现有疫苗和治疗方式会造成什么影响。世卫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 Maria Van Kerkhove 25号在该机构社交媒体频道表示，我们对新变种病株还不是很了解，所知道的就是这种变体有大量突变。令人担忧的是，当有很多突变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感染和传播能力，亦会令免疫细胞更加难攻击病原体。这种变异株的感染首例在11号出现在非洲南部内陆国波扎拿，三日之后南非传出6宗，亚洲亦有1宗出现在香港。B11529 的特殊之处在于激状蛋白突变点超过30个，相当罕见。而 Delta 变种病毒株有2个突变， Beta 变种病毒株有3个突变。南非等地疫情出现新的变异株 B11529 可能比 Delta 变异株传染力更强，对疫苗更具抵抗力，引发世界新的担忧。全球市场闻讯暴跌，欧洲多国宣布禁止来自非洲南部的航班抵达。英国在25号对非洲南部数国发出航班禁令，奥地利、捷克、德国、意大利和荷兰今日跟进。这些国家的禁令都包括南非，有些亦对波扎拿、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米比亚、赞比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赞巴布韦作出限制。欧盟执行委员会表示，将迅速协调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的联合行动。辉瑞公司起诉了一名长期雇员，指控他在离职之前窃取了大量机密文件，包括一些接种针剂有关的文件。据彭博社显示的诉状，这名叫 Chun Xiao Li 译音李春晓的华人雇员违反了保密协议，未经许可将12,000多份文件上传到他的个人云端硬碟账户和设备上。文件涉及多款辉瑞针剂、药品和其他发明的资料，包括辉瑞内部对他的冠状针剂的评估和建议，以及辉瑞和德国生物制药公司 BioNTech 的合作内容等。根据诉状，李春晓的活动轨迹是于2006年开始在中国为辉瑞公司全球产品研发部工作，然后于2016年调到美国圣地牙哥地区。李春晓利用他统计部副主任 Associate Director of Statistics 的职务之便，取得了大量商业机密文件。根据收到的聘书，他预计在11月29号加入在加州的音科公司 Sanko。 该公司专注于癌症和自体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路透社亦报道了这件事，但该媒体无法立即联系到李春晓。 Sanko 公司不是诉讼案的被告，并拒绝发表评论。在23号晚间的一项命令中，美国地区法官已经暂时阻止李春晓使用辉瑞公司的商业机密，并表示该公司的律师可检查他储存文件的账户和设备。12月9号将进一步举行听证会。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公开表示， 澳洲政府注意到近期有中共海军出现在澳洲沿岸外海。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 26号报道，一艘中共间谍船在8-9月间在澳洲外海收集敏感情报。澳洲国防部长杜登亦证实，今年中共的间谍船逼近澳洲领海长达3个星期。该间谍船进入澳洲达尔文达尔文沿岸200公里专属经济海域，沿着澳洲海岸线向南方航行，随后穿越塔斯曼海 Tasman Sea 往纽西兰方向航行。期间曾经监视位于昆士兰州的肖雅特湾训练区 Shoalwater Bay Training Area。 一位不具名的澳洲国防部发言人则向 ABC 点名，8月出现在澳洲东岸外海的是中共军方的情报舰玉行星号。澳洲国防部长杜登指出，咁并非第一次有中共船舰接近澳洲领海。今年7月，澳洲举行的护身军刀跨国军事演习规模庞大，中共曾经派出海王星号和天王星号等多艘船只前来收集情报。总理莫里森表示，有关事件反映出澳洲必须保持警戒，而且必须坚定地对抗那些胁迫澳洲的势力。杜登则提醒说，中共拥有战舰和潜舰合共355艘，在大约未来9年内将会增加至460艘。澳洲必须坚强和警惕，并且要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澳洲民众亦需要了解目前的情势。而中共海军船只进入澳洲海岸时，是受澳洲政府监控。美国企业家马斯克 Elon Musk 的太空技术公司 SpaceX 发展势头蒸蒸日上，成为不少企业看好和投资的对象。中国的一家上市公司李欧股份的一项投资却遭到拒绝，他的子公司李欧投资和专业投资机构 TBCA 合作投资的$50,000,000款项被推回。 TBCA 的投资目标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25号早上，李欧股份的公告承认 TBCA 的合伙人托马莱斯湾资本安道里尔公司 Tomales Bay Capital Anduril 不肯接受李欧投资继续持有出资人的份额，并打算退还投资款项。直至24号， TBCA 已经退还了出资款$50,000,000给利欧投资。同利欧股份合作的这间投资公司 TBCA 成立于2021年2月9号，注册地位于美国特拉华州 Delaware。 由于投资受阻，利欧股份11月25号开始一度跌停，随后调整上行，直至当日收市跌幅为 9.03%。 利欧股份在公告中表示，不肯接受退回的投资款项，亦不接受出资人份额被收回，声称 TBCA 终止协议无法律依据，他的公司保留一切维护利益的权利，并威胁可能提出司法程序。根据公开资料，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水泵行业的上市公司，亦是中国 A 股的数字营销公司。值得关注的是，利欧股份打算投资 SpaceX 的这件事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亦有分析认为，利欧集团的目标不一定完全是为了赚钱，亦可能有其他的目的，例如 SpaceX 的科技和数据。持亲共立场的捷克总统泽曼 Milo Zeman 因不明疾病住院治疗1个多月之后，在25号出院，没想到仅仅几个钟头之后，他就被确诊，只好重返医院。在25号，泽曼总统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统的活动项目将暂停，等候治疗。77岁的泽曼之前因身体不适，已经在医院接受了46日的治疗。官方没有公布病情，但有医生透露他患的是肝病。25号早晨，他刚刚出院，在位于布拉格尔西的总统度假地拉尼进行居家治疗。不料当晚核酸检测呈阳性反应，他立即又被救护车送回中央军医院。匿名消息人士说，泽曼已经接种了3剂针剂，没有出现症状。泽曼被认为是亲共派总统，曾经试图改善捷克和中共的关系，但捷克一些政要对中共持强硬立场， 两国关系日趋紧张。泽曼的第二届总统任期还剩下15个月，如果他的健康状况恶化，议会将考虑提前取消他的总统职权。感恩节过后的第二日，就是一年一度的黑色星期五，民众早已经列好了购买清单。今年的感恩节，很多美国商家恢复传统的做法，在感恩节当日不营业，例如梅西百货、Macy's 在感恩节当日关门，大多门店将在星期五早上6点开门。于纽约曼哈顿34街的旗舰店和其他几大商家，例如百思买、Best Buy、好事多、Costco、塔吉特、Target 等，亦都要等到星期五上午先至开门。往年在感恩节晚上，民众则爆各大商场的场景，今年不会上演了。今年的感恩节，全球的供应链出了问题，普遍的预期是零售商能够提供的折扣可能不会那么多，消费者都在商家中寻找最好的折扣，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据 Wallet Hub 网站报告，梅西百货平均折扣 58.5%，杰西潘尼 JCPenney 平均折扣 57.6%， 贝尔克 Belk 平均折扣 56.7%， 科尔迪 Coles 的平均折扣是 49.3%。 商家将感恩节后的这个星期五叫做黑色星期五，是为了期待这一日过后数宝上的红字转为黑色，年度营收由负转正。2021年零售商持续受到疫情打击，举步维艰，这个黑色星期五对他们来讲可谓意义重大。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跟着下来请收听粤览新闻。
萧千将任中共驻澳洲大使，澳媒说改用更老练的外交手段。开放国会论坛，波罗的海三国将会访台。腾讯被指违规，所有应用程式将会暂停更新。立陶宛体育部长表态不出席北京冬奥。英伦海峡偷渡船翻覆，至少27人遇难。黑色星期五，亚马逊员工将会在多国举行抗议活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澳洲传媒报道，中共当局提出由萧千担任驻澳洲大使，澳洲政府对此已经同意。报道指出，由萧千接替成敬业的驻澳大使职务，这样意味着中共对澳洲将会采取有别于过去的战狼外交路线，而是改为采取更老练的外交手段。根据澳洲人报今个月25号在头版报道说，根据资深外交界消息来源表示，萧千是一名精明的外交官，而且是一名强悍的谈判者，但他不算是战狼外交官。北京当局之所以选择由萧千担任驻澳洲大使，可能因为过去针对澳洲的战狼外交效果不佳，所以有意采用更加老练外交手段的策略。根据中共驻印尼大使馆网站资料显示，萧千自2017年起担任中共驻印尼大使，之前曾经先后担任中共驻匈牙利大使、中共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副代表和中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虽然萧千被认为有别于前任澳洲大使成敬业这样的战狼外交官，不过澳洲人报指出，萧千在关键议题上仍然是紧跟中共当局口径。例如萧千在9月10号透过印尼传媒雅加达邮报发表文章，宣称疫情起源是源自美国，并且指责美国并未以透明、负责和合作的态度对付有关议题。另外，萧千在担任驻印尼大使期间，曾经多次公开否认为吴尔族伊斯兰教徒遭到中共当局迫害的事实。对此，澳洲人报指出，由于印尼是伊斯兰教国家，中国境内伊斯兰教教徒的处境攸关中共和印尼两国关系， 而萧谦针对相关议题的言论亦都格外受到国际传媒关注。此外，澳洲人报仲提到，成敬业自2016年起担任驻澳洲大使，目前他已经离开了坎培拉。报道指出，成敬业在担任驻澳洲大使期间，最为引起传媒注意的战狼外交事件之一，是澳洲政府在2020年4月提议独立调查疫情起源之后，成敬业回应指澳洲产品将会受中共抵制，从此澳洲有多项农产品和矿产出口中国受阻。中华民国外交部和立法院将会在12月初共同举办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到时将会有10多名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国会议员访问台湾与会，内容将会聚焦国会透明参与、对抗错假信息、公民协力以及反贪腐等主题。根据台湾外交部官网今个月24号的资讯显示，外交部、立法院、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和财团法人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将会在12月2号至3号共同举办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之开放国会、韧性之全球案例以及2022年后之规划。同时，立法院亦都证实目前已经确定有6个国家的15名代表来台，其中包括来自5个国家的12名国会议员，而来自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共有10名国会议员来台参加。另外有15个国家的共21名国会议员将会透过视像方式参与会议。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该论坛将会以实体和视像混合方式举行，除了邀请国内外重要贵宾开幕致辞和发表专题演讲之外，并有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国会议员亲临与会，包括伯利兹国会众议长伍兹、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等10几名国会议员。另外有外国国会政要、学者专家将会以视像连线方式与台湾立法委员、官员和学者专家进行深度对谈。台湾外交部仲指出，今次论坛将会签署开放国会联合声明，以展现台湾巩固民主、促进公民参与和推动开放国会的决心。台湾外交部仲透露，波罗的海三国访团在台期间，除了参加开放国会论坛之外，亦都将会同蔡英文总统会面，仲包括立法院长游石坤、行政院长苏贞昌，并接受外交部长吴超说款宴。访宾另外将会拜会国法会、经济部、科技部，仲将会参访民经建设等。台湾外交部强调，台欧合作交流程度不断提升，政府将会持续同波罗的海三国国会等加强合作，共同对抗专制政权的扩张和侵犯，坚定捍卫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近日，中共工信部通报腾讯9款应用程式违规，并勒令该公司旗下所有 Apps 停止更新版本，接受工信部技术组检测。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在新一轮清网行动之际首当其冲。对此，学者分析认为，当局今次展开新一轮清网行动，目的是要收复舆论阵地。根据中共工信部的新规定，11月24号至12月31号，腾讯所有 Apps 上架之前，包括版本变更，需要通过工信部审查，预计审查一次需要7日。受此影响，腾讯控股在香港交易所股价一度跌近 3%， 收盘报 472.2 港元，跌幅达 1.87%。对此，腾讯公司11月24号下午表示，公司正持续升级 Apps 对用户权益保护的各项措施，并配合监管部门进行正常的合规检测。另外，据央视网、财新网等多家传媒报道，今年以来在工信部展开的 Apps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当中，腾讯公司旗下9款产品存在违规行为，共计有4批次被公开通报。报道指，腾讯公司违反了2021年信息通讯业纠纷相关要求，工信部对腾讯公司采取过渡性的行政指导措施，要求对于即将发布的 Apps 新产品以及既有 Apps 产品的更新版本，上架之前需要经工信部组织技术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能够上架。时事评论人士蔡晨坤认为，当局对腾讯应用作出技术检测，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因为腾讯提供的信息和游戏内容都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尽管腾讯的主要收入来自游戏和手机支付，但是腾讯的舆论和互动平台的影响力巨大。蔡晨坤说，在中国，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基本上通过微信平台，微信传送怎样的信息，大众就接受什么信息，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受众群体非常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腾讯的整顿渐渐地会将舆论阵地从腾讯手上夺过来。事实上，中共网信办几个月前就已经展开专项行动，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上个礼拜在发布会上说，近期已经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40多万条，处置违规账号20000多个，群主6500多名，解散话题3000多个。时事评论人士王铮对此表示，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相对于官方媒体网站属于言论开放型领域，但当局正在逐步收紧社交平台，随着政府收紧社交平台的言论，网络控制力度进一步提升。王铮说，今次清网行动表明对网络的控制已经下沉到针对个人，甚至针对个人的思想，将民间力量管控在网格之下，就不会担心出大问题。有评论认为，距离中共20大会期不到一年，中共官方无论对民间批评声音，定是对网络上的所谓负面新闻，都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这样将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发展活力。立陶宛传媒15分钟25号报道，立陶宛教育、科学暨体育部长舒格日迪尼涅已经表态不会出席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2022冬季奥运。舒格日迪尼涅说，据他所知，其他官员目前亦都没有计划出席冬奥，包括外交委员会主席帕维里欧尼斯等，共17名绝大多数隶属执政联盟的立陶宛国会议员，上个礼拜发布联名函，呼吁总统、政府官员、所有政治人物、立陶宛奥林匹克委员会及运动员集体抵制北京冬奥，不要派遣任何官方代表团。议员指出，国际重要运动赛事不应该在极权国家举行，为极权体制洗白，体育不应该成为政治宣传工具。不过，立陶宛奥林匹克委员会23号发布声明说，为政治因素要求运动员放弃难得的重要国际赛事对他们不公平。近期随着彭帅事件的发酵，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在不断增加。11月18号，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当中，来自北美、欧盟、澳洲等国家的30多名议员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24号至少有27名偷渡者试图从法国穿越英伦海峡的时候，他们的充气橡皮艇倾覆而溺亡。国际移民组织说，这个是该组织自2014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在英伦海峡发生的最大一次生命损失。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宁说，船上有34人，有2人获救，1人失踪，而2名幸存者虽然获救，但在海中漂流过久严重失温，目前仍有生命危险。达马宁表示，橡皮艇除了明显超载，还不断泄气，等到搜救人员到场的时候，橡皮艇好像是漂在海上的充气泳池，完全无法载人。目前仍不清楚偷渡者的国籍和身份。与此事件有关的4名人蛇集团成员已经被捕。据法新社报道，内政部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将最初的遇难人数修改为27人。针对这一宗事故，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双方都同意要尽可能阻止将移民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人口贩运团伙。马克龙强调，法国不会让海峡成为墓地。约翰逊对此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他表示英国将会不遗余力地取缔人口贩运团伙。据路透社报道，法国警方近年来成功阻止了更多的偷渡者过境，但只是部分地缓解了问题。 11月26号黑色星期五是一年当中最繁忙的购物日之一，全球的亚马逊员工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罢工，要求该公司为员工提供公平的报酬等。代表全球2亿多工人和活动家的联盟让亚马逊付钱，正在组织26号的抗议活动。罢工将会在加州、德国、爱尔兰、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地的工厂、仓库和公司办公室外进行。该联盟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亚马逊行政总裁贝索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此外，在疫情期间，亚马逊成为了一间价值万亿美元的公司，但其仓库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却只是短暂地获得加薪。该联盟还指责亚马逊逃税漏税，说2019年亚马逊向其总部所在的美国仅仅缴纳了 1.2% 的税，而前两年的税率更加为零。亚马逊辩解说，他在2019年有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税收入支出，还支付了24亿美元的其他联邦税，以及16亿美元的州和地方税。让亚马逊付钱联盟在他的网站上公布了一份25项要求清单，其中包括根据公司财富的增加而提高工资，并延长带薪病假，结束所有形式的临时工和自雇或者承包商身份，为工会提供进入亚马逊工作场所的机会，并阻止逃税漏税行为，并充分提高税收透明度以实现全额纳税。该联盟说，疫情暴露了亚马逊是如何将利润置于工人社会之上，亚马逊索取太多回报太少，现在是让亚马逊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在贝索斯透露将会向奥巴马基金会捐赠1亿美元之后不久，该联盟开始计划组织这一场罢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跟着下来请收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立陶宛外长说不畏惧胁迫向世界展示抗共之道。德祖国谈判促成，舒尔茨任总理，首位女外长出炉。李腾豪私自为开枪判无罪，川普透露这个粉丝已经拜访海湖庄园。欧盟要中共提供可核实独立证据，习近平会如何处理张高丽？台商被打压，立委话睇清中共恶劣本质。台湾获邀参加美民主峰会，蔡英文话是真朋友真进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立陶宛外长称不畏惧胁迫向世界展示抗共之道。立陶宛外交部长礼拜三表示，立陶宛通过让供应链多样化和与其他民主国家联合，正是向世界展示一种对抗中共胁迫日增的方式。即使立陶宛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但今年以来加强了对抗中共的强硬立场，引发中共的报复。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帕吉斯话俾法新社知，我认为立陶宛得出的最大经验是，受到经济胁迫并非意味着该国需要放弃外交政策上的独立决定。在中国媒体头条新闻上，或者你会受到威胁，会受到咆哮，但无论如何你可以抵挡得住。南斯帕吉斯还说，北京的报复凸显中共依赖的主要工具不是外交，而是强势胁迫各国。如果让北京不高兴，各国会觉得有一把无形之剑在他们头上。他还说，其他国家正是与立陶宛接触，询问他们的经验，他们百分百希望有更多空间就他们外交政策作独立决定。立陶宛每年向中国出口价值2亿5千万欧元的商品。南斯帕吉斯说，更大问题是供应链中的中国制造零部件，而立陶宛正是齐心协力将供应链转向民主伙伴。他说立陶宛希望成为负责任的北约伙伴，并表现出对太平洋的关注。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南斯帕吉斯最近在维尔纽斯接受采访时提到，中共对在华经营的诸多立陶宛公司实施了制裁， 北京不是基于国际法，而是基于它的力量行事。这个是专制国家的问题，我们不认为这些是国家间正常的互动方式。他敦促美国、日本和其他民主国家加强协调行动以应对中共，让中共明白到他们胁迫的伎俩是行不通的。德祖国谈判促成，需以辞任总理、首位女外长出炉。德国联邦大选两个月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终于完成祖国谈判。三个党派在星期三下午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经就新的政府联盟达成协议。舒尔茨将成为新一任总理。三个党派分摊了不同部门的部长职务，德国将迎来历史上首位女外交部长。据德媒报道，三个党派已经就政府各部门的任务分配达成一致。除了舒尔茨担任总理外，社民党还将主持六个政府部门，分别是内政部、劳动部、国防部、卫生部、发展部、建设部。绿党管理五个部门，分别是经济和气候变化部、外交部、环境和消费者保护部、家庭事务部和食品与农业部。自民党领导四个部门，亦即是财政部、教育和研究部、司法部、运输和数字事务部。之前自民党主席林德纳和绿党主席哈贝克都在争取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如今这个要职确定归属商界的林德纳，而哈贝克就领导经济和气候变化部。这个是一个新的超级部门，将整合经济、气候保护和能源政策。而40岁的绿党女主席贝尔伯克将成为德国史上首位女性外交部长。红绿灯联盟咁快速完成祖国，几令人意外。之前媒体和民调都预测谈判将旷日持久，因为政见偏左的社民党、绿党和偏右的自民党并非天生盟友。不过面对默克尔为首的基民盟，把持德国政局16年历史，面对危机重重、局势动荡的现状，三个党派显然急于快速完成祖国，以便稳定局势作出改变。李腾豪斯自卫开枪无罪，川普透露这个粉丝已经拜访海湖庄园。美国前总统川普说，李腾豪斯近期去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拜访他。李腾豪斯这名18岁青少年，去年8月参加了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为抗议非裔人士弗洛伊德冤死案的活动，在骚动中开枪射杀两人，重伤一人，他称自己是正当防卫。在陪审团审议近四日后，19号裁定他无罪。川普在美国时间礼拜二晚播出的霍士新闻中透露这个信息。川普在接受汉尼提的采访中说，他打电话来想知道是不是可以过来打声招呼，因为他是个粉丝。在采访中，霍士新闻展示一张李腾豪斯和川普的合照。川普说，18岁的李腾豪斯没几耐前离开了海湖庄园，他和他母亲一起过来，真是一个几不错的年轻人。那些是检察机关的不当行为，他本来不应该为此受审，本来他会死。这个令人遗憾的案件，12名陪审团审议了超过25个钟头，最终在星期五宣布李腾豪斯的一级杀人罪、杀人未遂罪和鲁莽危害罪等五项重罪都不成立，全案无法上诉。这场审判吸引了很多美国人注意，亦再次引发自卫法和自卫行为概念的辩论。但是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五对记者表示，他支持无罪判决，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是有效的，必须得到尊重。欧盟要中共提供可核实独立证据。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下落持续引起国际关注。 欧盟礼拜三发出呼吁，要求中共政府就彭帅下落同安全提供独立同可核实的证据。据香港南华早报24号报道，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马斯拉里话俾该媒体知，我哋已经睇到周末嘅假定系彭帅嘅言论，但系关于虐待嘅指控同佢已经两个礼拜冇露面嘅事实，呢两方面嘅报道仲系好令人担忧。喺11月2号公开指控自己遭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彭帅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啦。尽管自17号以来，中共官媒连续发放彭帅的照片和视频，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亦帮助证实所谓彭帅是平安无事，但国际舆论对彭帅的安危所表达的担忧就有增无减。我们无法对这些指控本身发表评论，但我们敦促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马斯拉利礼拜一通过电邮发表评论时说，要求可靠信息是合法的，而且仍然在要求关于他的安全和下落，我们呼吁中共政府提供独立和可核实的证据。关于中方提供显示彭帅安好的照片和视频，美国政府已经要求提供可核实证据，现在欧盟亦加入索取证据的行列，共同向中共施压。礼拜二，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体育机构、人权组织和欧洲政界的其他资深人士亦发出了同样的呼吁。网球明星彭帅的案例凸显了中共的大规模做法，就是只要当局选择敢做，就让人强行并随机失踪。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德国籍议员比蒂科费尔说，现年35岁的彭帅是温布尔登和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双打冠军，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自从今个月初在社交媒体上指控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75岁的前副总理张高丽对他性侵后，他的行踪成谜。目前没有任何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当前处于安全状态。张高丽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第一任同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网球名将彭帅指控性侵的主角，而他目前就好似平安无事。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分析，即使共产党精英成员有婚外情并不少见，但张先生是第一个面临这样公开性侵犯指控的人物，可见事件的敏感和危险程度，以至于官方喉舌胡锡进被委以重任，专门以英文发推向海外散播彭帅平安的讯息时，竭力避免提起张高丽，只是以那事代替。彭帅贴文指控张高丽性侵后，贴文二十几分钟后在微博消失。彭帅消失了两个礼拜后，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全球网球名将彭帅在哪里的强大呐喊下，为避免北京冬奥落入滑铁卢，尤其避免党的高级领导人形象受损。官媒开始按部发放彭帅自由活动但是在多人陪同下的视频。国际舆论照样质疑，最后出现了一个大场面，巴克通过视频和彭帅倾偈，让国际奥委会得出彭帅平安无事的结论。巴克和多人陪着彭帅倾偈的场面再度证明彭帅健在，但无法证明彭帅是否真的得到自由。这件事却让人发现，张高丽曾经是北京冬奥筹委会的负责人，和巴克早就打过交道。这个就有了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的一句话，在通话之前，由于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等人关注彭帅的下落和安全，张先生受到的关注就相对较少。在巴克进行视频通话没几耐，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张201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在北京一次会议上和张先生握手的照片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彭帅在帖文中形容张高丽道貌岸然， 其实张高丽在任嗰阵，好多中国人都注意到佢永远唔变嘅表情。而华盛顿邮报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张高丽因为喺国家电视台上嘅木讷表情同永远面无表情而广为人知。这个是多年前在一场车祸中脸部受伤的结果。台湾远东集团近日遭到大陆执法部门查处和重罚。今日国台办记者会证实已经开罚人民币4亿7400万元，还收回闲置土地一块。发言人朱凤莲还说，绝不允许台企在大陆赚钱而又支持台独做吃饭杂窝的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对此不予置评，立委会就痛批台湾人民应该看清中共的恶劣本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对此不予置评，立委就痛批台湾人民应该看清中共的恶劣本质。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讽刺，过去中共一直在说欢迎台商，端洗脚水铺红地毡，如今话反面就反面，希望中共能够照顾民生先是人民之福。据自由时报报道，对于台湾企业好多都有捐钱给国民两党。外界担忧制裁台独金主是不是台商未来都要选边站呢？朱凤莲就强调，不允许台独的顽固分子和相关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不允许台企一面在赚大陆钱，一面在岛内支持台独破坏两边关系，做着吃饭杂窝的事。朱凤莲还说到明，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本来就没有任何模糊空间。朱立伦去台南参与党庆和升旗活动，当媒体询问到他怎样看待这件事的时候，他即刻回应不予置评，之后简短补充话，仲系要回归遭开罚嘅原因，亦希望每个企业可以做好工作，无论系到海内外定系大陆，都遵守各项在地法令。民进党立委赖瑞龙喺受访中话，台湾唔会认为远东集团系绿色企业，中共却出手认定系台独金主。讲是乜嘢颜色就是乜嘢颜色，用政治手段严惩，用蛮横的国家力量处罚单一企业。台湾仲睇清楚去大陆投资的风险同中共本质。赖瑞龙仲呼吁，大陆政治环境好唔稳定，台商应该审慎思考离开大陆，台湾人民亦要睇清中共的恶劣本质。而对抗中共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团结支持台企，民主阵营亦会同台湾企喺同一阵线，而政府亦要拟定对策保障权益。美国总统拜登12月9号至10号将召开首届全球民主峰会，据美国国务院23号公布的与会者名单，拜登政府已经邀请台湾出席，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仲未在受邀之列。美国国务院在美东时间23号晚宣布的邀请名单中，包括台湾在内的110个与会方受邀参加12月9号、10号的线上活动。该活动旨在阻止世界各地的民主倒退，打击腐败和独裁主义，并保护人权自由不受侵蚀。中华民国外交部就表示，感谢拜登总统邀请台湾参与民主峰会，将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同驻美国代表萧美琴大使一同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会，向全球社会传达台湾坚定捍卫民主的承诺，并分享台湾是怎样透过科技和数位民主强化政府治理。外交部强调，台湾致力于巩固民主体制，受邀参加民主峰会是对台湾多年来努力推动民主和人权价值的肯定。如今全球民主面临威权主义等多重挑战，台湾站在维护自由民主秩序和对抗威权的最前线，会持续提升国内人权和民主治理，并继续和国内外公民社会团体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努力，守护区域和全球的民主和人权， 蔡英文总统在脸书贴文说，台湾处在民主防线的最前沿，这几年无论是面对各项挑战，我们始终坚定捍卫民主的承诺，更向世界展现民主治理的成功经验。蔡英文说，感谢美国政府的邀请，再次展现近年台美之间真朋友真进展的坚实伙伴关系。我亦期待美琴大使和唐凤政委同世界分享台湾是怎样透过科技和数位民主强化政府治理，亦向国际社会分享台湾成功的民主故事。我们会持续和共享价值的盟友深化合作，为全球贡献良善力量。全球民主峰会是由美国总统拜登在2020年竞选总统期间宣布要举办的活动之一，目的是结合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努力打击贪腐和威权主义，并促进人权发展。路透社说，拜登政府邀请台湾的举动是对中共当局施压的一种方式。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